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这只步伐嚣张的乌鸦说起。它为何如此自信？可能你以为这是巧合，乌鸦没有自我，更别谈什么自信了。但事实上，随着最近 AI 技术的介入，科学家们似乎触碰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真相：我们人类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观察者，这些隐藏在树梢和城市角落里的黑影乌鸦们，其实正在构建一个影子文明。他们有语言，有语法，有谎言，甚至正在建立一个关于人类的罪恶数据库。今天的故事有些颠覆，有人耗时20年证明了不仅乌鸦，而是整个鸟类都存在语言。有人钻进了乌鸦的大脑，发现了他们拥有主观灵魂的物理证据。更有人引入 AI 参战，一边破解了乌鸦的语言，一边又试图用 AI 复活已经灭绝的鸟类文明。所以我们人类真的是万物之灵吗？乌鸦的低语又将在聊这些有关我们什么样的八卦咯？3年前我做这支影片的时候呢，这些观点都还是科幻，而3年后当最新的语言学和行为学研究取得突破，却已经让科幻变成了科学。原来乌鸦真的极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另一波文明啊。乌鸦为什么总是贱兮兮的，看到路边的小动物就上去啄一口，然后立刻飞走耍你？甚至就连猫咪这种敏捷之王也会像这样，乌鸦和它来场身法大战。还包括毒蛇和熊猫，这些毒物猛兽竟然也都逃不过乌鸦贱兮兮的魔爪。美国鸟类学家基尔汉姆专门研究这种行为，他将之称作拉尾巴。他发现这种行为并无特定目的，只是单纯的挑衅。乌鸦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撩骚，只是为了找乐子，这是一种高风险的心理游戏，他们在测试捕食者的反应，寻求刺激。而这种不合理的行为背后呢，则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事实：认知盈余。自然界绝大多数的动物每天睁开眼就会本能的思考早饭在哪里，别被狮子给吃了，脑子里时刻紧绷。但乌鸦太聪明了，他们可能2小时就搞定了全天所需的卡路里，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办呢？脑子闲得发慌，大脑算力过剩，就逼着他们把整个世界当成了巨大的游乐场。比如这只乌鸦不仅会手戳雪球，还会传授经验，等其他的乌鸦学会了，恐怕我们就要看到乌鸦凌空打雪仗了吧。还比如这只会搭便车，而互相传授之下呢，我们也很快看到了这种成群结队骚扰老鹰的情况。曾经著名的德国鸟类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教授说，玩耍是智力的副产品。同时他也将乌鸦的玩耍行为总结成7种模式。第一，物品游戏；第二，藏宝游戏；第3，飞行表演；第4，洗澡，不是清洁身体，而是纯粹的玩水嬉戏；第5，滑行；第6，悬挂健身；第7，发声，发出各种怪声，甚至是自说自话。所以当你看到一只动物开始无聊，开始恶作剧，开始寻求刺激的时候呢，警报就该拉响了呀，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摆脱了生存的红线，开始向着智慧文明迈出了第一步。大家注意看，这几只正在飞行的乌鸦，他们在空中互相追逐，展示特技，一瞬间呢，甚至做起了特技翻滚的动作。然而他们飞了这么久，却并没有飞离起点太远，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去某个地方而飞，单纯是为了炫技和锻炼所飞。再看这两只在树下休息的乌鸦，树枝飘到它们上方时，一只竟然跳起，倒挂着抓住枝条荡起了秋千，另一只也有样学样，也跟着一起练起了把式。海因里希教授说，这些行为是乌鸦在健身，比玩耍更进一步，因为它揭示出了另一个罕见的累赘原理。这是进化生态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最早由以色列生物学家阿莫茨·扎哈维提出。其原理认为，在残酷的自然界，卡路里就是货币。按理说，每一卡路里都必须精打细算，而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动物也会通过展示某些消耗大量卡路里或者增加生存风险的行为，以此来传递生存优势，比如孔雀开屏、羚羊跳跃。到了乌鸦这里呢，则是他们这些极度消耗体力、罔顾生存危险的空中杂技。它其实是在向同类，尤其是向异性秀肌肉，而且他们这种秀肌肉还在广播这样一条信息：大 大家看，我的体力充沛，我的敏捷拉满，我的食物充足，即便我这样挥霍，我的身体也特别棒。看看，这和你青春期的各种装叉，体育吉他奇装异服，又是作文拽词的原理，是不是一毛一样啊？而乌鸦可是在天敌环伺的自然选择之中装叉呀，和你青春期那三脚猫的功夫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下次看到乌鸦在健身，千万别笑，那是真神，它是真的在笑傲整个大自然的洪荒。而我们人类呢，有一个算一个。1.2万年前，当我们种下第一颗麦子，崇拜第一尊神明，侍奉第一位君王起，我们就已经彻底成了被保护者，而非胆敢傲视自然的健将。真的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禅宗止月之止的禅机奥秘。慧能说，真理就像天上的月亮，而文字只是指着月亮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月亮的所在，但手指并不是月亮。是不是很深刻？我们人生在世，多少次的冲动盲目迷惑时，是把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当成了月亮，多少次是把书本里的文字当成了这本书的真意。我记得我大概是15、16岁第一次了解到了这个故事，想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想通啊。这种理解手指和月亮的能力是极其高级的心智能力啊。之前人类学家只在人类身上观察到过这种能力，可是这只平平无奇的乌鸦叼起一块小石头，特意转过头去展示给身旁的同伴看，它没有吃，也没有用它来乌鸦喝水，它就是单纯的展示。也就是这个动作让科学家们惊出冷汗了。2011年自然通信杂志刊登了一项重磅研究，确认了乌鸦拥有指色性手势。如果各位养过狗狗，那么你肯定知道，你用手指着远处的飞盘，聪明的狗狗会跑过去，再聪明点狗狗比如边牧，如果你长时间看着一个方向，它是有概率也会跟着你的目光看向那个远方的。但哪怕是最聪明的边牧呢，它也不会主动指着某项东西展示给你或者给它的同伴看。在低级别的认知中，只有手指没有月亮，但乌鸦在没有人类教导的情况下，自己在野外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当他叼起物体展示给同伴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嘿，忽略我嘴里的动作，去看我想让你看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很可怕？我觉得我15岁之前想通止月之止的故事前呢，绝对没有这只乌鸦的认知高啊。所以既然都懂禅机了，乌鸦能没有语言吗？但是非常遗憾，有关乌鸦语的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为什么难以研究乌鸦语？因为这个问题有点超纲，毕竟任何有关鸟语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让人联想起跳大神和德鲁伊。比如曾经有个鸟语男孩吴永桃的故事，他面对摄像机在树下指挥小鸟在他身上和自己贴贴，小鸟一点都不害怕他，他嘴里还时不时的发出类似鸟叫的声音，两只鸟互相大叫的时候呢，他也只是模仿鸟叫几声，鸟儿就安静了下来。甚至记者带他去到了动物园和陌生的小鸟沟通，这些陌生小鸟也都对他言听计从，乖乖的站在他身上，还能听他指挥滑滑板。换成一旁的记者来训鸟了，鸟就根本不听话。这些神奇的影像录制于2019年，那会儿人类对鸟类语言的研究依旧处于黑暗之中，专家难以解释这些现象。而且你又如何一定能认定这是因为小吴掌握了鸟语呢？你无法设计出科学的方法来对小吴的鸟语进行重复和验证。还比如曾经有一位专门从事鸟类研究的外国学者，他也发布过这样一段录像，是一些疑似乌鸦语的解读。注意听，有三种声音，第一声是长长的大笑，还略带嘲讽，第二声是感觉又尖锐又急促，第三声呢，根本不像是鸟叫，倒像是某种发报机在敲代码。这位学者认为，凭借自己多年积攒的乌鸦知识，这三种声音似乎可以翻译为：第一声集合快过来，第二声老鹰来了快隐藏，第三声激烈的社交，可能是在争吵，也可能是在互通情报。 然而，你这些凭直觉的翻译也和小吴的故事一样啊，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呢？所以鸟语、乌鸦语，这让各国科学家都敬而远之，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去论证它们。但是2024年呢，却真的有这样一位疯狂的男人，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把鸟语神话变成了严谨的科学。画面中的男人叫做铃木俊贵，专门研究一种叫做大山雀的小鸟。在一次跟拍采访中，他带着节目组来到了他平常做研究的森林，接着听到大山雀叫声的一瞬间呢，铃木就指着天空说，看，老鹰出来了。摄影师赶紧抬起摄像机要录，但天空中除了茂密的林子什么都没有拍到啊，哥们儿，你这是唬人呢。可下一秒，林子里的大山雀四散而逃，密林深处果然飞出来一只黑影，推敲跟上呢，果然这是一只老鹰啊。铃木说自己刚才并不是预言，而是听懂了大山雀彼此之间的警告，那种嘻嘻嘻的声音就是老鹰或者危险要来的意思。他接着说自己从小就对鸟感兴趣，大学期间偶然的一次观鸟活动呢，让他研究起了日本最常见的鸟类大山雀。经过数万小时的观察，他终于破解了大山雀交流的几个单词，比如遇到老鹰的时候，他们会发出尖锐的嘻嘻嘻的叫声，意思是快跑，有空袭。遇到蛇的时候呢，大山雀会发出沙哑的夹夹夹的叫声，意思是看地面，有蛇。随着研究的深入呢，样本数量逐渐增多，大山雀给了铃木更多的惊喜。他发现大山雀之间交流不仅有单词，还有语法的规则。铃木把大山雀经常使用的哔哧哔叽叽叽，也就是注意有情况大家快集合，录下来然后倒放，也就是叽叽叽哔哧哔，森林里一片死寂，大山雀们像看傻子一样看着喇叭毫无反应，这货说怎么了。看来鸟语真的是有语法的，这一阵一道的语法顺序呢，就像人类在说狗咬人是新闻，人咬狗是奇闻，顺序变了整个意思彻底变了呀。接着铃木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用大山雀的语言和其他鸟类的语言混在一起播放会有什么效果呢？他选择了梅山雀，这种鸟集合的叫声是滴滴滴，而大山雀集合的叫声是叽叽叽。铃木于是把大山雀警戒声哔哧哔叽叽叽改成了哔哧哔滴滴滴，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用中文说注意，然后又用英文说 come here， 这是一种跨物种的混血句子啊，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结果播放出去以后，大山雀竟然又听懂了，他们立刻警觉开始集合。铃木把这些研究成果打包成论文，寄给权威期刊 PNAS， 审稿人只给了一个词的评价，优雅。学术会上找他讨论的学者排成了长队。如今铃木已经研究鸟类语言20多年了，虽然仅翻译出十几个到20个单词的意思，却为人类确定了两件事，第一，鸟叫声有具体的单词，第二，鸟叫声有严谨的语法。所以以此推论，大山雀这种脑容量只有几克重的小鸟都能掌握单词、语法甚至是双语，那作为鸟类智商的天花板，脑容量是大山雀几十倍的乌鸦，它们一定有语言吧。那它们的语言又该如何寻找呢？它们并不像大山雀这么好研究啊。接下来的研究果然困难重重，起初是来自日本应庆艺术大学的研究团队证明了乌鸦能听懂人类的语言。实验方法是，他们找来了一群在东京生活的野生巨嘴鸭，给他们播放两种录音，一种录音是日语，这是当地人每天都说的语言，第二种是荷兰语，这是日本乌鸦这辈子都没有听过的外星语。当播放日语时呢，乌鸦们表现得极其淡定，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把这种声音当成了无关紧要的背景噪声。但当播放荷兰语时呢，画风突变了，乌鸦立刻停止了手头的动作，警觉地转头，死死地盯着扬声器的方向，甚至有的会飞进去侦查。这意味着这些站在电线杆上的黑影早就摸透了周围人类的底细，他们知道什么是正常人类的背景音，什么是可疑的外来入侵者，他们能分得清谁是本地人谁是游客。但接下来的研究，你不是乌鸦，你又怎么知道乌鸦听得懂另一只乌鸦在说话呢？接下来这段钻进乌鸦大脑的神奇故事呢，我们从这只被秃鹫霸占的水池的乌鸦说起。秃鹫一前一后，乌鸦完全打不过，怎么办？ 只见乌鸦鬼鬼祟祟地从秃鹫后方接近，
偷袭，
潇洒离开。
那你
后方的秃鹫惨遭背过呀，而乌鸦呢，趁着他俩打架的时候美美的独占了水池。
不，
这里还有另一段影片，画面上是一只雌性的黑头鸭，名字叫做阿库，它正在玩着一块黑色的石头。乌鸦很喜欢这种表面反光的小玩意儿，但玩着玩着呢，画面右边走过来另一只乌鸦，叫做阿丽。阿丽一上来就用左脚踩住了石头，紧接着半个身子都靠过来，把石头占为己有，并且试图把阿库挤出场外。
滚！
这时注意听，阿库发出了我们刚刚听过的嘎哒嘎哒的声音，这像是在抗议啊。可反观阿丽呢，不仅假装没有听到，沉默不语，还一点点把石头踢走，离阿库越来越远。阿库生气了，他在思考，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点子。阿库突然转身背对着阿丽，全神贯注地盯着远方，好像那边又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了一样。
哎，你那边，你那边是新游戏啊！
争强好胜的阿丽也很快被吸引了过去。
有些好看的，
顺着阿库的目光看向远处，
让我看看。
而就在这一瞬间呢，阿库则悄悄地调转鸟头，优雅地转身，继续爬玩自己的小石头。
这个
阿丽
就是逊啊！
只留下阿丽一脸懵地站在原地，还在仔细地研究空气了。虽然这段影片很能说明问题啊，但说实话，长久以来，生物学家对鸟类大脑是很不屑的，因为他们没有大脑皮层，那里是人类产生高级智慧的区域。但阿库的表现真的有点夸张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我知道你在看我，我知道你会被好奇心驱使，所以我利用你的心理给你设计了一个骗局。这种欺骗可是极高的心智水平体现了。但严谨的人可能会反驳说，这也许只是条件反射了，也许只是他学会了看别处等于能抢到目标物的死板规则呢？你该如何证明乌鸦真的有自我思想，主观上思想去骗人呢？为了证实这一点，这位德国神经学家安德烈亚斯尼德尔教授还真的钻进了乌鸦的大脑当中。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给乌鸦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屏幕上是随机闪过的一个光点，这个光点有时候很亮，有时候极其微弱，微弱到连人眼和乌鸦都未必能看清。与此同时呢，尼德尔教授把探针插进了乌鸦大脑的 NCL 区，这相当于我们人类负责高级逻辑的前额叶。简单来说，插进乌鸦大脑的探针就相当于给乌鸦面前放了一个 VR 按钮，如果乌鸦主观上觉得看见了，那它就按看见了，如果觉得没看见，那就不按。结果在光点最微弱最模棱两可的时候呢，探针显示当乌鸦觉得自己看到时，神经元的活动水平会升得很高，而乌鸦觉得自己没有看到时，神经元的活动水平会降得很低。这看似简单，但意义非凡啊，因为在此之前，科学家认为动物的大脑可能只是一个精密的摄像头，对于摄像头来说，有光就是有光，没有光就是没有光，不存在我觉得这种主观犹豫。如果只是简单的视觉反射，神经元应该忠实地反映物理光线的强弱。但在乌鸦的大脑中，教授发现控制神经元的不再是客观的物理光线，而是乌鸦的主观想法。他在想，刚才好像有个光，不对，我确定我看见了呀。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在非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中捕捉到了主观体验存在的物理证据。所以阿库那个骗局不是条件反射，而是一个鲜活灵魂的写照。电线杆上那用漆黑眼睛盯着你的乌鸦也不是一个长羽毛的摄像头，它在感觉，在评估，甚至在想怎么骗人。这还真的是让我们3年前的那条影片从科幻走进现实了呀。接着有了大脑层面的物质基础呢，另一支德国的科研团队又在科学进展杂志上扔出了有关乌鸦语的重磅炸弹，那就是递归。首先，科学家认为人类之间能产生思想并交流，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递归。比如我们不仅能说下雨了，还能说我觉得下雨了，甚至是说张三告诉我他觉得下雨了。没有语言的递归，思想就无法进行复杂的推演，也就产生不了真正的语言和文明。所以乌鸦能做到这一点吗？首先，科学家为乌鸦准备了几组符号，比如一对括号，一对大括号，乌鸦必须在一堆乱码中识别出大括号括小括号的这种结构，然后按顺序着机才算成功。 实验表明，乌鸦不仅秒懂了规则，甚至当科学家换了一套他们从未见过的符号时呢，他们依然能一眼看穿其中的套娃逻辑。在这场认知测试中，大多数乌鸦追平了3到4岁儿童，而部分天才乌鸦竟然达到了7岁儿童的认知水平。到此为止，有林木博士的鸟类通用基本文法，有尼尔教授的大脑硬件支持，以及德国团队这里确认的递归认知的存在。现在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乌鸦语一定存在，但难就难在它们飞来飞去，行踪不定，去哪儿找一个能让它们滔滔不绝暴露出复杂语言的场景呢？科学家们决定去蹲守乌鸦社交最密集的时刻，结果还真被他们找到了2个乌鸦的情报交换中心。这2个情报交换中心呢，一是乌鸦反哺，曾经在我们孝道文化的包装下呢，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乌鸦在赡养老人，但在深入乌鸦家庭以后，科学家却发现大多数的被喂养者其实是那个喂养鸭的配偶。大部分的乌鸦都是一夫一妻制的生物啊，这种模式要求乌鸦具有极高的认知能力，不然记不住配偶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那可要遭殃了。比如这段影片当中，乌鸦冒险去偷有损的蛋，结果被发现以后暴打，或许它就是为了满足配偶的口味吧。原来所谓的反哺竟然是乌鸦们在聊爱情。接着第2个更高级的情报交换中心，那就是在观察所谓乌鸦葬礼的时候呢，华盛顿大学的凯利博士意外发现，这竟然不是葬礼，而是一场 CSI 犯罪现场调查。真実はいつも一つ。乌鸦们呱呱呱呱的叫，并不是在哀悼，而是在交换情报。谁杀害了他？是那只猫还是那个戴帽子的人？实验显示，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乌鸦标本出现在现场，在场的乌鸦会立刻记仇。最恐怖的是，哪怕过了好几年，哪怕是从没见过这个人的年轻乌鸦，只要这个人一出现呢，他们都会群起而攻之，他们共享了仇恨。这种高效的信息网络显然需要极其复杂的语言来支撑啊。但可惜的是，这些反哺和葬礼呢，都发生在小家庭和松散的团体当中，不好用来研究语言。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大家子定居的乌鸦，那可就好了呀。于是找啊找，2024年底，科学家们总算在西班牙找到了这样一群十分特殊的乌鸦。这群乌鸦过着一种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生活，其中子女要照顾弟弟妹妹，爹妈要主持家务，祖孙要尊卑有序，这种复杂的生活不可能不依靠语言这种超级工具。于是西班牙莱昂大学的研究团队呢，就给这些乌鸦穿上了一种特制的设备，叫做生物记录仪，里面有麦克风、加速器和磁力计。麦克风记录乌鸦发出的声音，加速器和磁力计记录乌鸦发出声音时的动作。这样一来，每当乌鸦张一次嘴、点一次头或者扇一次翅膀，它们同时所发出的声音呢，都会把数据打包传给研究员。这些数据的复杂度，人类几乎无法处理。于是 AI 登场了，这个 AI 叫做 ESP， 地球物种计划。其创始人呢，既有来自火狐浏览器的高管，也有来自推特的核心成员，当然也少不了数名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他们旨在用 AI 破解鸟、鲸、蝙蝠，甚至是昆虫和两栖动物的语言或者类语言。如果成功了，那这真的就是科学德鲁伊诞生了呀，很强，真的很强。至于他们具体的破解方法呢，则叫做潜在空间算法。比如中文当中狗这个词与朋友、皮毛和嚎叫等词汇呢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可以用可视化的方法呈现出来，就是像这样的。而英语或者西班牙语中呢，这几个词的关系也和中文类似。 AI 破译要做的就是把不同语言的形状对齐，这样即使我们没有乌鸦的字典，也可以通过这种 AI 图形化的算法直接破译出乌鸦在说什么。2025年2月， ESP 和莱昂大学合作，把数十万条乌鸦的记录喂了进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完成了最初的叫声分类。继续分析了，原来人类对乌鸦的误解太深了。我们平时的听到那种响彻云霄的哇哇哇哇的声音，其实只是乌鸦用来喊话的大喇叭和公用频道。而在家族内部呢，在他们只能彼此之间听到的距离，乌鸦们还在说着悄悄话。AI 从录音的底噪中分离出来了成千上万种如果不贴着耳根根本就听不到的轻柔声音， 有咕咕声，有哒哒声，有像水滴一样的声音，甚至还有像磨牙一样的声音。配合着加速剂和磁力剂，研究人员们推断出了发出每一种声音时乌鸦正在做什么动作，是在觅食，在打架，还是碰到了其他什么动物。原来乌鸦不仅有语言，而且他们还懂得加密。他们有两套通讯系统，一套明网是给世界听的广播发出通缉令，一套是暗网，是给家人听的私语，聊家常，聊战术，甚至聊我们啊。还有更疯狂的研究，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克鲁兹教授正在对乌鸦进行语言复活。他研究的夏威夷乌鸦在野外已经彻底灭绝了，只剩下几十只关在动物园里，因为长期与世隔绝了，这些幸存者已经失语了，他们忘记了怎么报警，忘记了怎么求偶，甚至忘记了属于他们种族的文化和语言。鲁兹教授正在利用 AI 修复几十年前留下的那些已经死去的野生乌鸦的录音，他想把这些失传的语言提取出来，通过广播重新教会这群最后的幸存者。孩子们，听，这是你们祖先的声音，这就是飞翔的发音。看到了吗？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不仅揭开了这个影子文明的各种方言文化，我们甚至还开始干涉他们的文明进程。所以，未来当我们真的破解了所有的乌鸦语后，是否真的会发现，就像特德将科幻中描述的那样，他们正在吐槽人类，为什么会有费米悖论？因为你们傲慢至极，根本连身边存在的乌鸦和鹦鹉的语言都听不进去，又哪里听得到宇宙深处传来的只言片语呢？或许乌鸦真的是我们身边的第二文明，或者说第一文明，我们才是第二。
你是谁呀？
我是你大爷！
毕竟他们可是恐龙的后裔，恐怕早就已经了解到，好了，不能再进化了。再进化就要上班了呀。乌鸦和人类究竟谁在测试谁？真的，当我看完这个乌鸦智力大闯关以后，我忽然有点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了呀。整个测试分为九关，当乌鸦通关后就能吃到场地中央笼子里的那个炸鸡块。闯关的乌鸦叫做谢利尔，试炼开始前呢，人类先把它接到家里住了几天。谢利尔的房间里有着和试炼关卡相似的谜题和玩具，他可以随便的预习。房间里的角落有一张关卡设计师的照片，拉动下面的绳子呢，就能吃到零食。这是为了让谢利尔记住这张脸，好在关卡里派上用场。第一关是经典的乌鸦喝水问题，棉花、软木塞、石头，到底用哪个才能让谢利尔最喜欢的木球浮上来了？谢利尔上桌后，其他的材料碰都没碰，直接就叼起了石头，先是放到软木塞盒子里，又放到另一个烧杯里，看无事发生呢，他决定把石头扔进两桶。就在这一瞬间，谢利尔想通了，他开始不停地往里面扔石子，甚至悟出了利用石子一瞬间水位暴涨的优势来拿到木球的方法。第二关是天平挑战，谢利尔需要用硬币让天平倾斜一段时间才能进入下一关。他试了试硬币，甚至试了试上一关的木球，最后竟然直接踩到了托盘上通关。是啊，搬运硬币多麻烦，明明一抬脚就可以搞定了。第三关呢，用到了之前记过的人脸，选对人脸，拉动下面的铃铛，天上就会掉下一张纸币。这关对于能记仇十年的乌鸦来说简直太简单了，完全不费力气。到了第四关、第五关、第六关，难度陡然上升。这是一个联动关卡，谢利尔需要连续三次把纸币塞到对面的盒子，让盒子打开，然后用里面的铁丝做成弯钩，把小水桶给勾上来，最后用水桶做一个叠叠乐游戏。如此复杂，谢利尔能够成功吗？开始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铁丝，在水桶那里试了半天，但还是就在一瞬间呢，他想通了这一连串机关的因果关系，果断回去叼铁丝，弯折勾起水桶，然后用水桶玩起了他熟悉的叠叠乐游戏。第七、第九关基本上就是奖励关卡了，先是合影，然后用嘴叼绳子把瓶中船拽到倾斜，就能打开最终的彩蛋。最后炸鸡笼子自动开启，是时候享用美食了。但是这时真正的反转才来了，拿到炸鸡后，谢利尔竟然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动作，他没有着急吃独食，而是叼起一块放到了第三关设计师的照片下面，仿佛在说，杨巧兽，看你设计的这么辛苦，赏你一口吧。这真的不是节目效果吗？乌鸦也懂人情世故啊。 破解机关只能吃一顿，如果搞定了这个人类，那以后还不是顿顿有好吃的。乌鸦不仅仅是会使用工具的工匠，还是懂得社会工程学的大师。这到底是我们测试了乌鸦的智商，还是乌鸦测试了我们的人性呢？当我写到最后，开始漫无目的的在网上搜索乌鸦人类这两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数不清的乌鸦和人类成为朋友的故事。比如这只叫做克劳斯的乌鸦，在被人类救下以后呢，每天都会飞回来找人类，养成了和人类喝咖啡的习惯，人类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无咖啡因咖啡。还有这只叫做达林的乌鸦，不仅和人类友好相处，还和人类的小猫小狗也都亲密无间。他甚至试图模仿人类遛狗，陪小猫玩玩具，然而他却从来不踏入人类的家门一步，很有边界感。他并不是你的宠物，而是你的朋友啊！他会偶尔落在人类朋友的肩头，沉默不语。这真的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奥丁肩头的那对乌鸦一样啊！传说奥丁肩头永远站着两只乌鸦，一只叫做弗金，代表思想；一只叫做雾尼，代表记忆。他们每天都会飞遍九大世界，然后在晚餐的时候飞回来，在奥丁耳边低语，告诉他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秘密。或许几千年前，或许上一代文明，我们已经了解了乌鸦这个前辈文明的秘密。我们曾经和他们在地球上共生，但后来我们傲慢地忘掉了这一切。我们自称为万物之灵，自称为地球的管理者，还自诩掌握了科技的权杖。然而在乌鸦眼里，人类恐怕只是一群因为过于贪婪而被科技所反噬的猴子吧。他们看着我们为了石油打仗，看着我们焦虑地刷着手机，还看着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迷失自我，最后陷入诸神的黄昏。当那个时刻来临，或许乌鸦又会说，我赌500块，下一波被智能反噬的物种是边牧。真的，人类不过是7万年前意外学会了扯淡八卦的猴子而已，我们却狂妄地认为我们是有灵的人，要征服一切无灵的自然。就像我们聊过的那些雪山故事一样，为什么登山？因为要征服自然。而自然是什么？自然真的是无灵的石头们的集合吗？故事继续往下深入，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德国海洋学家的惊悚预言：群，乌鸦，地球，海洋，或许我们真的只是昙花一现的文明。而这种昙花一现呢，在自然漫长的演化中已经经历过一轮又一轮。这些预言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吧。总之，研究至今，科学家们已然发现，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地球玩家，至少乌鸦也正在枝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看来乌鸦不仅懂禅机，还懂庄子，不才之才呀。